靈修神學家 Richard Foster 在他的著作《禱告真諦》裡面這樣說，祈禱是一段關乎愛的關係，一段與創天造地的神持久不斷的關係，一段恆常不息、與日俱增愛的關係。神這份排山倒海的愛正在邀請我們回應，愛是祈禱的語法。真正的禱告不在乎刻苦修練，而是需要投入在愛中。所以基督徒的祈禱從來都不應該只是聚焦在一個人那裡，而是在乎兩個人一段愛的關係。這個可能就是我們需要重新再學過，無論你信了耶穌多少年，我們需要重新再學過的功課。耶穌說第一樣你需要抹掉它的，就是教外人的祈禱。雖然我們叫自己做基督徒可能已經叫了很多年，但太多的時候我們的祈禱跟一個拜神的人可能沒什麼分別。教外人的禱告就是求福壽康寧，在拜神的人的世界觀裡面，祈禱是一個交易的平台。我们带着礼物来，我们上着香许一个愿，只要我们够恒心，只要我们够诚心的话，神就应该听我们的祷告，神应该还我们的愿。出入平安，丰衣足食，健康长寿，儿孙满堂。耶稣说这些就是教外人寻求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本来就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所以你从来都不用收买他，你不用贿赂他，你不用乞求他。那不如我们重新再学过，我们学回一个仔这样，我们学回一个女这样祈祷。仔女的祈祷就是想认识爸爸，仔女的祈祷就是爱慕爸爸的心意。所以仔女的祈祷应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说我们其实可以求更大，我们可以求更多，我们求神的名、神的性情更大地彰显，求神的国更加彻底地临到在这个时代，求神的心意更加完全地成就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间教会，甚至在你的家庭当中。这个就是过去两堂牧者给大家的教导和提醒。今早上我想带大家再进深一层，就是第一，那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第二，那我怎样学习去按住神的心意来到祈祷呢？我们先处理第一条问题，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又不是玛利亚，天使又没有跟我讲东西，那我怎么知道神想我怎么呢？究竟一个普通人有没有可能去明白神的心意呢？如果你问摩西，摩西就会这样答你，在申命记第三十章，摩西说，其实我今天吩咐你这个诫命对你不难的，离你亦都唔系好远嘅啫，呢个诫命唔系喺天上，以至你会话哦，边个替我哋去天上嚟到去攞落嚟，咁使我哋听到咧，我哋可以遵行神嘅诫命啊！呢个诫命亦都唔系喺海外，以至你会问，咁边个同我哋过海，帮我哋攞翻嚟，使我哋可以听到，我哋可以遵行神嘅心意咧？其实呢啲嘅说话离你好近嘅啫。就在你的口边，就是藏在你的心里面，等你可以遵行。摩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神的旨意一路都不难找的，你不用去外太空探索，你不用走遍七大洋来搜寻，神的旨意就是在这里，在你的口中，藏在你的心里。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已经启示了，摩西已经领受了神的心意，并且他将这个心意去传递了给以色列人。来到新约的时代，使徒保罗更加清晰地来到解释这个过程。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这样说，他说因为圣灵是测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都测透， 除了人里面的灵没有人知道人的事，同样除了神的灵也都没有人会知道神的事。圣灵是最了解神的一位，圣灵是完全地认识神的性情、神的心肠、神的旨意。然后保罗说，我们即是说使徒，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个世界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使我们知道神开恩讲给我们知的事。保罗就是领受了神的灵，而神的灵就将神的心意直接启示了给保罗。然后他说，我们也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当保罗领受了神的心意之后，他用言语来表达出来，然后他用文字来写出来，然后将这些文字、这些书信寄给教会。当教会收到的时候，教会就会将这些书信读出来，然后他们会好好来保存。慢慢教会将这些书信收集并且编辑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了圣经的正典，就是流传到今天我们手上所拿着这一本的圣经。如果我要将这个过程很撮要地来解释给大家听的，就会是好像这幅图这样。圣灵不单只是个作者，圣灵更加是神的心意的诠释者和个导师。今日当我们再一次打开这些流传已久的经文的时候，圣灵同样是帮助教会，圣灵是同样帮助圣徒去明白并且遵行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当然知道。需不需要上火星去探索？当然是不用。需不需要潜落深海来去搜寻？当然不用。神的旨意已经在这里，在你的口中，藏在你的心里面。神已经将他的心意启示了。只要我们有神的说话，只要我们有神的灵的话，我们已经有了一切所需去明白神的心意。我想套用 David Banner 的一段说话来解释圣灵和圣经两样的重要性。 David Banner 这样说，他说有一些基督徒当他想起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只是想到本圣经。那当然圣经是神的说话，不过如果没有了圣灵的话，圣经是没有办法正确地被诠释的。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圣经是没有办法被正确地诠释。因为只有圣灵的临在和他的工作，神的旨意才能够被认识。因此圣灵的临在和神的旨意两者有着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那我们下一条问题很自然就会问了，牧师，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圣灵啊？圣经我就一定有，并且有很多本摆到全屋都是，但我不肯定我有圣灵咯。那牧师会怎么回答你啊？不用怕，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留下了个应许的嘛。那应许怎么说啊？耶稣跟他的门徒这么说，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说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外一个的保卫师 another helper， 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这保卫师就是真理的灵。耶稣说他会永远跟你在一起，然后呢，圣灵有一个别名，那个别名叫做真理的灵。为什么叫真理的灵？因为圣灵在帮助信徒明白神的话语上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世人不能够接受他，圣灵，因为看不见也都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跟你们在一起，也要在你们里面。只要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的话，我们就认识圣灵，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享在一起。耶稣说其中一个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 所以耶稣从来都没有担心过，就说在他离开了之后剩下的门徒，他说他们会不会很迷失呢？他们会不会不知道怎么办呢？耶稣知道，耶稣应许圣灵一定会来，圣灵会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如是者，只要我们有圣灵，只要我们有圣经，我们就有了一切所需要的去明白神的心意。咁当然啦，你望住呢幅图画，你会觉得哦，原来系咁，咁我就明啦，我而家知道啦，等我攞个相机出嚟影低佢先。嗱，理性上你会觉得好合理嘅，不过当你行翻屋企再谂一谂嘅时候咧，你坐低谂多一阵，你就会觉得有啲迷茫啦。乜我真系有圣灵嘅咩？咁点解好似唔系好觉嘅？其实乜嘢先至叫做圣灵同在啊？是不是应该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体里面运行呢？定还是应该有一股微风在我周围那里来到去卷动呢？定还是我应该有某一些特别的感应，或者有些特别的知识呢？我是不是应该可以预知未来呢？我是不是应该可以讲预言呢？我会不会有超能力，我懂得医病赶鬼呢？定还是我会觉得很喜乐，定还是我会觉得很忧伤呢？坐低谂下，又真系好迷茫噶，因为我好似乜嘢都感觉唔到。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坐低咧，尝试去打开本圣经嚟睇下，但系完全冇 feel 嘅，又唔系冇 feel 嘅，觉得眼瞓咯。于是你冚埋本圣经，咁不如上下网好过啦，唔好嘥咗啲时间啦。你有冇试过咁嘅感觉？我想再读多一段 David Banner 的说话给你听，因为他讲中了一样这个问题的精神。 David Banner 这样说，他说我以前是会求神与我同在，不过我已经没有这样再求，如今我的祈祷就是求神让我认知他的同在。我以前会求神与我同在，不过我已经没有再敢求，如今我的祈祷就是求神让我认知祂的同在。 I used to pray that God would be present with me. I no longer do so. Now my prayer is that I might know God's presence with me. 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个分别？ David Banner 再解释，他说我们没有法子求取到神的临在，因为我们已经完全地活在神的临在当中，所欠缺的只不过是一份醒觉，一份的认知。 We cannot attain the presence of God. We are already totally in the presence of God. What's lacking, what's absent is awareness. 各位都明白，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即时拥有的世界里面，科技容许我们在极速之间得到我们很想拥有的东西。只要你拿起个电话，你打开个 app， 你按几粒掣，你 order 了你的食物，就会在20分钟顶晒笼，30分钟不用煮，不用出去买，不用开车，就会送到你家里门口。又或者你在网上去购买了一件货，它明天就会送到你，有些时候甚至即日都会送到给你。於是你不用天寒地凍，揸架車出去，去個 model 揾位，然之後行入商場裏邊，揾到間鋪頭 check 下佢有冇貨，然之後仲要排隊俾錢，捧住一大個盒拎翻上車，揸車翻屋企。只要你有個 app， 件貨自然會行嚟你屋企。今日我哋要認知神嘅臨在，有兩個好大嘅困難。第一個困難就係以上所講嘅，我哋以為所有嘢都可以即时拥有，随传随到。只可惜圣灵唔系咯，圣灵唔系一个 app， 你揿个掣，你即刻可以感受到佢喺度。第二个困难就系我哋活响一个极度容易分心嘅时代里边。我哋可以同一时间 WhatsApp 紧几个朋友，面前开着部一部 laptop 喺度复紧 email。两只耳戴住一个耳筒在听音乐，同一时间原来我们在读书预备在考试。我的仔女全部都有这种超能力的。而大家觉得这样做是很正常的。明明可以同一时间做五样东西，那为什么要只可以限制自己做一样呢？ 我再读一次这段说话给你听好吗？我们没办法求取到神的临在，因为我们已经完全地活在神的临在当中，所欠缺的，唯一所欠缺的，就是一份醒觉 awareness。为什么今天我们经常都觉得去辨认明白神的心意是这么难的呢？是不是因为神隐藏了他的心意我们不知道呢？当然不是，神的说话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那是不是因为圣灵躲起了离开了我们呢？当然不是，圣灵已经在这里，欠缺的只不过是一份醒觉 awareness。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你去一间餐厅或者你在酒楼那里坐下，在你对面呢有一个家庭坐下在那里，大家都在等着上菜，但是一家三口是没人聊天的。个细路自己拎住部 iPad 喺度睇紧卡通，个爸爸咧就拎住部电话喺度睇紧网上新闻，个妈妈咧就同朋友喺度通紧短信，各自各大家都坐响度，但系冇任何嘅交流，冇任何嘅对话。终于妈妈摆低部电话啦，佢就望下个仔，同个仔讲一句说话。当然个仔冇睬佢啦，咁佢就望下佢丈夫，丈夫就乜都睇唔到。妈妈等了一阵，没人睬她，于是她又拿起部电话，开个 app 在打机。我们经常都遇到这些情况，是不是？明明一家人坐在这里，明明已经围住张饭桌，明明已经活在彼此的临在当中，但是他们只是欠缺一样东西，就是醒觉到对方在这里。这个 suppose 是一个家庭来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团契来的，彼此是一家人来的。不过这一刻我见到的不是一家人，而是三个陌生人坐在那里搭台等着上菜。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难去辨察到神的心意。本圣经摆在你面前，圣灵在你附近，当然还有你，你们都是活在彼此的临在当中，只不过台上面还有架电脑，手指在那里发紧短信，耳仔在那里听紧音乐，心里面想紧有三件你还未做完的事，然之后你打开圣经，什么都感觉不到，那又有什么那么奇怪呢？临在不是个问题，欠缺的是一份醒觉 awareness。 那所以跟着下来呢，我要教你一样很难的事，你可能会觉得很不惯，你可能会觉得很陌生。不过这件事如果你持之以恒地实习的话，将会彻底地改变你的祈祷生活。耶稣说，不是我说，是耶稣说，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或者住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求什么，你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记得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你知不知道在这句话里面最关键的那个字是什么？最关键的那个字是住在里面。 Eugene Peterson 将这个意境很清晰的来到去表达了，他说 If you make yourself at home with me，耶稣说 If you make yourself at home with me and my words are at home in you, you can be sure that whatever you ask will be listened to and acted upon。 这个可能是耶稣给我们其中一个最宝贵的应许，倘若你让我成为你的屋企的话，你又让你成为我话语的屋企的话，无论你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原文住在里面的意思是讲居住在一个地方，居住在一个的住处。即不是讲什么呢？即是不是讲回酒店过一晚夜，好晏回到去冲了个凉，然后睡落张床，第二朝一起身又上路。即是不是讲什么呢？即是不是暂避在收容所 等风雪一过，你就离开那里。居住在里面是讲紧神的话语响度，圣灵响度，你响度。这个仿佛就是一个家庭，这个仿佛就是一个团契，彼此就是一家人。我们现在不是跟圣灵搭台吃饭啊，我们不是暂避，我们不是一个收容所，等神的说话暂避在我们里面啊，而是彼此享受对方，有倾偈，有交流，有沟通，有关系。你是住在这个家里面，然后你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个关键就是住在那里。于是乎要学的功课，也是最难的功课，就是在你求之前先居住在这个团契里面。在你求之前先住在这个团契里面。如果你肯这样做的话，你的祷告生活将会有一个180度的改变。那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就实际地教你做一次。我会将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化成一个属灵的练习和你做一次。那这个练习呢，你要预20分钟，大概30分钟里面应该可以完成到。一共有5个的部分，这5个部分就是：第一，安静；第二，阅读聆听；第三，是默想；第四，是祈祷；第五，是恬息。安静、阅读、祈祷、默想，阅读、聆听；第三是默想；第四是祈祷；第五是恬息。我先由第一部分开始，我们安静，就是不要一合埋眼就即刻开声祈祷，然后一开声祈祷就问上帝攞嘢。这个是拜神的人这样祈祷的，教外人就是这样祈祷的。先用两分钟进入安静。为什么？因为安静是最有效的方法，帮助我们醒觉的一种工具。安静是最有效帮助我们醒觉的工具。我就会找一个没那么容易被人骚扰的地方，然后我收埋个电脑，摆低个电话，熄咗啲音乐，以至我唔会分心。然之后咧，我会坐得舒舒服服，但系又唔怕瞓着嗰种嘅状态。然之后安静咗一阵之后咧，我就会同神咁样讲：天父啊，我响度，我活响你嘅临在当中，我知道你都响度，我珍惜同你一齐呢一段时间。我好想听到你的声音，我渴望认识你更加深。神啊，愿你在这个时间对我说话。我就会用两分钟留在这里。个用意就是帮自己去醒觉，原来我是活在神的临在当中。好了，两分钟过去，于是乎我们进入第二步了。第二步就是阅读同埋聆听。聆听啲咩咧？咪就系聆听天父向我哋说话咯。我哋打开当日要读嘅经文，系咪个日程表已经喺你嗰度噶啦？打开当日要读嘅经文。嗱，你留心咧，我系刻意地去用阅读呢两个字嘅，因为我唔想你浏览神嘅说话，我唔想你速读神嘅说话，我甚至唔想你去研读神嘅说话。有第二啲更好嘅时间，我哋去研经。呢个时间咧，系天父要向我哋说话。我哋嘅职责系咩啊？系听咯。如果你初学属呢个属灵练习嘅时候咧，我提议咧，你由四福音嗰度开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但一本福音你都可以嘅。每次只系拣一个故事嘅单元，千祈唔好贪多，因为多反而会乱。只是揀一个故事的单元，讲的可能是10节的圣经，可能是15节的圣经，最多就是这么多。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就是读出声。我们平时很懒的，立了就算了。但是读出声是重要的，并且应该是读得慢，以至到是什么？我们可以听得到神对我们说话。 我就用翻上个星期嗰个故事单元同你示范一次。路加福音第一章，咁你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佢就会咁讲啦。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往加利利嘅拿撒勒城去，到了一个童贞女那里，她已经和大卫家一个叫做约瑟嘅人定咗婚。童贞女嘅名字叫做玛利亚。天使入去对佢话：恭喜蒙大恩嘅女子，主与你同在。玛利亚却因这话惊慌起来，反复思想呢个祝贺系乜嘢意思。天使就话：玛利亚唔使怕，因为你已经从神嗰度蒙咗恩，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神嘅儿子。神要将他祖大卫嘅王位赐给他，他要作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佢嘅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浮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在神里面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个故事的单元呢，一共有13节，如果你由头读到尾读一次，慢慢地读的话，应该是分半钟。我会鼓励你很慢地来读两次，你一路读的时候，你就一路听着天父跟你说话。读完两次之后呢，就进入第三步了。第三步是什么呢？就是默想神的说话。我会给四条的问题帮你，如果你真的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默想的话，我给四条问题帮助你去进入默想当中。第一条的问题就是关于神的。这段经文讲给我们知，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神的属性是什么呢？神的心肠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第二条的问题就是关于人。这段经文揭露给我们看人是怎样的呢？人的罪性是什么呢？人的软弱是什么呢？人的困难在哪里呢？第三条问题就是福音。神的拯救在哪里？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一个什么的出路？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就是问我们自己，那神邀请我们做一个怎样的回应呢？有什么地方我需要认罪呢？有什么地方我需要立志悔改，求神帮我去更新呢？我就即管试下套用玛利亚这个故事来答这四条问题。第一条问题就是问关于神的。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怎样认识神呢？我们看到玛利亚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村女来的，但是神竟然都拣选她，神竟然都用她来成就自己的心意。第二条问题就是关于人。虽然天使邀请玛利亚的时候，天使已经祝贺她了，天使已经祝福她了，但是玛利亚第一个的反应就是她会害怕，她会忧虑，她要反复思量。人就是这样的，明明天父已经告诉她，我会与你同在的，你不用害怕，但我们仍然会害怕，我们仍然会犹豫。那第三条问题呢？福音在哪里？福音就是神没那么容易放弃。天使很耐心地跟玛利亚去解释，圣灵会临到你的，所以你会怀孕，你的仔就是神的儿子了。而且呢，天使还给他一个肯定，他你亲戚以利沙伯虽然年纪很大，虽然他已经素来都是不育，但是神都给了个仔，他现在已经是第六个月了。如果神能够给个仔以利沙伯，为什么神不可以给个仔你呢？福音就是神愿意耐心的邀请，神愿意去给予玛利亚一个肯定，帮他勇敢地踏出一步。如是者，我们很清楚看到神的心肠是什么，我们 很清楚看到人的软弱在哪里，而我们又听到个福音。最后一条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呢？如果神今天同样邀请你，邀请你跳出你的 comfort zone， 跳出你的安全区，去信任他，去跟随他的话， 咁有冇一啲地方，其实你喺度拖延紧，你喺度犹豫紧，你不断揾藉口俾自己，明明听到你都当听唔到。你系咪应该同神讲清楚？你系咪将你自己嘅害怕同神去讲咧？定系其实你都应该够啦，你都应该向前踏一步，勇敢地踏上去咧？定还是啊，你终于被提醒？哇！原来神的恩典是这么大，原来我是一个这么普通的人，神竟然都邀请我。于是乎你会赞美他，你会感谢他，你会跟自己说、啊、我真的要珍惜我有的时间，珍惜好好地用我的生命。其实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回应。当我们默想完之后，我们就进入第四步，就是祈祷了。我想点出一件事，祈祷原来不是第一步，一坐低合埋眼就开声，一开声就问神攞嘢，那个是拜神的人的祈祷。祈祷不是第一步，祈祷甚至不是第二步，祈祷亦都不是第三步，祈祷原来是第四步。仔女的祈祷就是先醒觉自己在神的临在当中，然后去听天父对我们说话，让神先发言。到我们祈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回应神的说话。新约的学者 Eugene Peterson 在 Answering God 这本书里面这样说，他说祈祷是跟神建立关系的语言来的。神向我们说话，我们以祷告来到去回应。神向我们说话，我们以祷告来到回应。以色列人很重视祈祷，他们听到神的说话，在神的临在当中，他们去回应神。他们回答神的，就是他们的祈祷。在每一段的经文里面，神都先向我们说话，邀请我们去回转，邀请我们去跟随，邀请我们去相信，邀请我们与他同工。祈祷就是回复天父的邀请。祈祷其实是 RSVP， 我们在圣灵的帮助底下去回应神给我们的邀请。那祈完祷之后，我们就进入最后一步，就是甜食。因为我们已经回到家了，是吧？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留在这个家，也都留在神的心里面呢？我们可以放松，我们可以在神的临在当中得到真正的休息。所以第五步其实是享受这一段父子之间、父女之间相聚的时间。在这个甜食里面，其实你不需要很刻意地要想些什么，要讲些什么，要做些什么，要求些什么。你已经在神的保护里面，你已经在神的爱，已经在神的恩典里面，你咪尽管去享受呢一段你同佢一齐嘅时间咯。到咁上下，可能你个脑又唔知漂浮咗去边啦，可能你已经被 distracted 啦，咁你就轻轻讲一句：天父啊，我好喜欢留响你嘅同在当中。天父啊，我好喜欢留响你嘅同在当中。咁你就留响到啦。你喜意留多长都可以，如果你可以留两分钟就留两分钟，如果你喜意留更长你就留更长。最后你结束这一段跟天父一起的时候，于是整个过程呢大概讲的是20分钟至30分钟一种这样的熟灵练习。这个练习呢其实是带你回家的，你明白吗？个练习是帮你回家的，帮你每一日都居住在神的心意里面。前后一共有五步，第一步就是透过安静帮助我们去醒觉在神的临在当中。第二步呢就是阅读聆听，聆听神的说话，让天父先向我们发言。第三就是默想，认识神的属性，认识人的软弱，明白什么是福音，接受神给我们的邀请， 然后第四步先至系祈祷。既然我哋已经有神嘅说话啦，既然神已经启示咗佢嘅心意，已经发出咗个邀请俾我哋，咁我哋点样回复神嘅邀请呢？最后我哋翻咗屋企啦，咁不如就留低喺度啦，留喺神嘅临在当中，享受一份真正嘅休息。一二三四五五步，我鼓励你真系翻去试下。嗱，讲明咧，呢个系一个练习嚟嘅，其实即系有啲好似做运动咁样，做 exercise 咁样，唔可以操之过急，亦都唔可以即系谂住即刻会有回报，系唔会有即刻嘅回报嘅。如果我哋一步一步咁嚟嘅时候，只要我哋有恒心，每一日都同神喺埋一齐，每一日都住喺屋企里边嘅时候，每一日都有二十三十分钟嘅时间咧。你慢慢就会感觉到的，三个月之后，半年之后，你会爱上了神的说话，你会爱上了祈祷，你好想每一天都进入神的临在当中。如果有一天你漏了，你就会啰啰挛的，因为你觉得很不舒服，你觉得你自己 miss 了他。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耶稣这样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有没有这份渴求？你有没有试过？你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试过找紧这份应许？为什么你不试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为什么你不试一下？我很想祝福你，在未来的日子，在未来的岁岁年年里面，你真的能够享受得到与神同住那一份的甜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物，没有任何的财富，没有任何的经历是可以给到你的。试一下好吗？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今朝早神的心是敞开，欢迎你回家。可能你过去很少会祈祷，你唯一祈祷的时候就是你很害怕的时候，不紧要，神的心是敞开，欢迎你回来。可能你过去求了很多次，但每次都好像很失望，或者你求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你的心已经觉得很冰冷，你的字句已经觉得很无力，但你不要绝望，因为神的心是敞开，祂很想你回家。又或者你今天活在一 段很痛的经历里面，可能过去有很多的伤口还未痊愈，你觉得你自己已经离开了神很远，你觉得你自己很污秽，你不配。但我很想告诉你，天父的心是敞开，等着你回家。又或者其实你是很享受祈祷的，你每一天都 很喜欢跟神有这一段的关系，但你觉得不够，你想要更多，你很想经历到祂的能力，你很想活在祂的爱，你很想成为一个爱流通的管子。个好消息是连你都有份，天父的心是敞开，你可以行多一步，你可以入来更加深。今朝早会不会就是一个时间，你真的在天父面前说，父啊，我要回家，父啊，多谢你。弟兄姊妹请你起立。 我们竟然可以对着一个创天造地的神，一个满有着智慧充满着能力的神，但我们是哪个竟然可以称呼你做天父呢？我们是哪个竟然可以得到一个应许，说只要你叩门的门就会为你打开？天父，我们是哪个当门打开的时候，第一个经历竟然是一个拥抱？天父，我们是哪个在这个拥抱里面第一句听到的说话竟然是爱？多谢你接纳我们回家。天父，我们爱你，我们珍惜你。 Amen。 弟兄姊妹请坐。